整日无聊在相府里做一些世俗眼里女人必须要做的事情。这让本来就不愿意受约束的相府千金楚清月十分懊恼。已经年方28，竟然对相府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，这对于一个古灵精怪的她来说实在是太大的无奈。可是那个时代能够怎样呢？男尊女卑的思想让女人处处都受着不公正的待遇，从小就要身居闺阁之中，年纪也是一点点的大了，却也是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。一切的了解都是从下人们的口中得来，都是从丫鬟侍女的口中得来。果然是一入豪门深似海，都说可怜身在帝王家。对于楚清月这个相府千金来说，可就是可怜身在将相家了。可是有什么办法？他那个受惯了学惯了传统教条的身为宰相的父亲，怎么可能会允许自己的女儿不规规矩矩，不遵守祖宗规矩？怎么能够允许自己的女儿随便的到处游荡放荡不拘？可是楚清韵正如她的名字一样，她天生就不是一个安于现状会只在一个地方停留的人，如同她的名字一样，她是一个爱飞翔的鸟，永远不会身居闺阁，永远不会安于现状。她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看看外面花花世界的繁华，看看纸醉金迷的人生是何等的绚烂，看看那芸芸众生是个什么样子。她不要做笼中鸟，不要做被父母安排说嫁给谁就嫁给谁的待宰羔羊，她要去看看那个诱人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。楚清韵本来就是性格刁蛮，像个刁蛮的小公主，而且相貌也是美艳的很，活脱脱一个活泼可爱的小萝莉。虽然在相府里那么可守规矩的家庭里，她依然是可以在父亲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将相府里弄得个底儿朝天。好在她还是个女孩子，要是个男孩子啊，更是不得了。如今她已经是16岁的女孩了，总是听人说外面的世界如何如何，自己没有出去看看，对她来说确实着实的不妥。她要去看看，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，要去看看外面的人生，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。这一天她悄悄地溜了出去，悄悄地溜出了相府。街市上什么都有，卖文玩的，卖各种小吃的，卖各式和洋的金银首饰，衣料花布的，一切的一切都仿佛是无比的诱惑吸引着他。这些东西他从来都没有见过，一切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那么的新奇。他走到小吃摊上，胡乱的看着好吃的东西就点了一桌。在家里被父母逼着守规矩的他，从来没有如此畅快的大吃大喝过。他无比畅快地挽起袖子，露出纤细的手臂，在街边的小吃摊上什么形象都不顾地大吃大喝起来。他穿着华丽，在这街边并不卫生的小吃摊上如此大吃大喝，确实引来了一些好奇的百姓的围观。不过他也不当一回事儿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的他倒是很想看看府外的人是什么样。不知道吃了多久，他才吃饱了，纤细的腰肢被他吃得微微的鼓起，他轻轻地拍打着肚子，吃得很饱，很是舒坦地往后一躺。这时候小摊的老板看着穿起来像是富家小姐的楚清韵吃完了饭，便走到他的身边问着他：小姐啊，您这顿饭总用是70文钱，您看您吃好了结下账吧。70文？我没有70文啊。楚清韵呆住了，不知该怎么办。我说小姐，你当我是傻的吗？摊主顿时就怒了，而看热闹的百姓们也哈哈大笑，笑得前仰后合，竟然还有人能够说出这番话来。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蹭吃蹭喝的多了去了，
别以为用这一套就能躲过去，赶紧拿钱。
摊主不依不饶，楚清韵身上的钱根本就可以付这钱，但是他身上的钱数量太大，无法拿出来给摊主。他的相府生涯都是衣来张口，饭来伸手，从来什么都不缺，有人伺候着，哪里知道外面东西大概要花多少钱。他悄悄地趁着家丁们不注意跑出来，身上只带了10两的金元宝。现在可好，可让他咋办？楚清韵不知道该如何把10两的金元宝换成零的，好给这位摊主钱。
你到底是谁家的姑娘？哪有吃饭不给钱的？赶紧给我钱。
吃饭还想不给钱？我看你今天是不想活了。摊主已经气急败坏，就是要收拾楚清韵的节奏。楚清韵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他得赶紧想想解决的办法。叔叔，你别生气，我不就是吃了你一点饭菜吗？你怎么还能这么大脾气？你要的钱我现在还没办法给你，你看能通融通融，让我迟一会儿过来算账吗？楚清韵连连发问。这时候街上看热闹的闲人闲言碎语地说着，街市上的百姓拿的都是些一文两文的，毕竟百姓们都是穷酸得很的，又不是帝王将相之家。
少唬我，哪一个吃霸王餐的不来这一套？不会做这么一套？你当我傻？你现在给我钱，不给我钱你休想走，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。
摊主依然不依不饶的。楚清玉上哪儿去给他弄钱去？他身上的钱摊主也无法找给他呀。这个时候平日精灵古怪的楚清韵差点就想要哭出来了，他感觉到无比的委屈，这个摊主怎么这么不讲道理，自己明明不明白他又说不清楚，这是要他怎样才肯罢休，这是要弄哪样。而正在发着怒火的摊主突然眼神意识到了楚清韵手脖上戴着的手镯。摊主虽然没啥本事没啥钱财，可是他还是识货的，一看这个东西他就知道这个镯子可是价格不菲，这么贵重的物件不如就讹过来，反正楚清韵此时也有把柄在自己的手里。随后摊主直言让楚清韵把手上的镯子给他，就可以免去账。楚清韵一听这个，摆弄摆弄手腕上的镯子，这个镯子是他母亲去年生日送给他的，他很喜欢，而且这个价值连城，还是母亲送给他，他不想就这么送人。
不行，这个东西我不能送人，不可以。不行？你吃我的不给钱还有理了是吧？那你说吧，你压下什么给我？哼，我老光棍一个，要是你不给钱那你就把人留下。
一听这个楚清韵更急了，他只是想等到他想办法换零的然后过来付钱，没想到这个摊主这么不讲理。可是在这种万分危机的时刻，不留下点东西是没有办法离开了，这可要他怎么办啊。无奈的楚清韵一点点的要从手上把镯子摘下来，想要把镯子给摊主。这时候有明眼人，有看得懂的识货的人赶紧出面阻拦。
姑娘，你这个镯子价格不菲啊，少说也值几百两银子，你这么随便送人是不行的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不行的姑娘。
是的姑娘，这镯子啊是上等的好玉，价格可高着呢，少说值个几百两，你这顿饭钱啊才不过几十文钱而已，不可以让这个老板给骗了。
中年人叮嘱着。楚清韵当然知道这个价格不菲。
叔叔，我知道你的好意，可是我不是没钱，我有钱，但是无法给他。
楚清韵很是无辜地说。中年人一听楚清韵的话，自然就知道楚清韵绝非是等闲之辈，肯定有什么来路，所以不敢慢待，就赶紧问清楚楚清韵。
叔叔，这就是我身上的钱。
楚青玉无奈之下只好把十两黄金拿出来了。
哇，
大家惊呼一声，这是十两的金元宝。当摊主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更是吓傻了，这么多的钱把自己的小店买下来也是绰绰有余啊。姑娘，你这么有钱怎么会付不起一顿饭钱呢？真是的。中年人谈笑着。
看到这么一锭金子，摊主眼睛都红了，不由分说，想都不想直接去接那金子。
中年人一看这情况，赶紧拦住那摊主。我说店家，你这一顿饭才70文，要姑娘10两银子，你是不是有点儿？
可是他没有别的钱啊，我找给他，我找给他。
摊主说着，眼红的他却依然将手伸过去，要接住那顶金子。这时候，中年人走上前来，狠狠地打掉他的手。
你做什么？就你这个小店，恐怕你把所有的家当卖了也赔不起吧？
谁说我赔不起？谁说的？谁说的我赔不起？我赔得起，赔得起！
摊主依然不死心。你拿什么赔？
这个……摊主完全的懵了，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是好，完全不知道现如今应该怎么办了。
呵呵，姑娘，这个店家是想坑你的钱，你放心。有我们大家伙在这呢，前面不远啊有个钱庄，我们给你啊一起去把这锭金子兑换成零钱，看着你们交易，省得啊他坑你。
一听这个，楚青韵当然愿意，最后在众人的帮助下，他成功的兑换了零钱，将钱给了摊主，一分也不少。摊主也没有骗到楚青韵，垂头丧气的走了。现如今没有人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办，没有人知道现如今应该怎么做。楚青玉总算是摆脱了难缠的店主，总算是脱了身，可是他还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往何处。不过这次出来对于他来说还是受益匪浅的，学会了如何买东西，学会了街市上的东西，不是家里的山珍海味古物文玩，不是自己想拿就可以拿的，都要花钱买，无论是吃的用的都是要花钱的。学会了这个，楚青玉更是兴奋极了。女人毕竟都是喜欢购物的东西，毕竟购物是一件十分愉悦的事情。楚青玉如今见了街上的什么东西都想要买，见到什么东西都觉得新鲜，什么捏的面人，什么扇子、风筝，什么金银首饰，他是见了什么买什么，而且买的不亦乐乎。可是由于他对金银钱财并不太了解，手中的钱也多，不乏有很多黑心的商贩忽悠他，他的那么多钱财不知被骗去了多少，不知道有多少钱让这群人给忽悠了过去。这一天不回家，整个相府也是急坏了，到处上下打听找他们的千金大小姐，可是去哪里找，上哪里找呢？没有人知道。毕竟是真不好找，人们也都是无奈，但是无奈归无奈，有些事情真的是无可奈何。你想让别人怎么样呢？别人又能怎么样呢？这种情形也实在是无奈得很。人们都在疑惑着眼前的一切，都在疑惑着这些让人们无奈也无语的事情。而楚青韵这里，他四处游玩，更是不亦乐乎。那么多银子拿在手里，任凭他挥霍，任凭他玩乐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他走在街市的另一头，这个地方人声鼎沸的，好像有什么事情在发生，好像有什么很好玩的事情发生。他也是好奇得很，很想看看前面发生了什么。古灵精怪的他左挤右挤的，不一会儿竟然挤进了前面去，正好挤在了人群的前面。原来是一堆杂耍的，演杂技的，这时候正好卖艺，表演着技艺，看着民间艺人们各种各样的高难度的动作，古灵精怪的楚青韵感叹不已，连连的叫好，
真的是太神奇，真的是太有意思了。他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爱有趣的事情。这是要干嘛吗？这是发生了什么？他看着别人鼓掌，他也就鼓掌，看着别人叫好，他也就叫好。这个时候，卖艺的人中有一个小女孩，面黄肌瘦的，端着一个盘子走到楚清韵的身边。楚清韵不知道要干嘛，而挤在她身边的人则往盘子里扔东西，扔钱。楚清韵那么聪明，自然知道是咋回事，往盘子里丢了一点银子。她放进去银子的时候，众人都在看她，都感觉到不可思议，都感觉到她真的舍得花钱。这么多的钱财竟然也往盘子里面放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这是要干嘛呢？而他也不懂人家在看他干嘛，是什么意思。反正在他心里，你爱看就看吧，你看我也掉不了一块肉，也少不了一点东西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杂技才表演完，众百姓看热闹的人都散去了，而楚清韵则迟迟没走。他想问问这个演杂技的老者是什么神人，怎么这么厉害，跟书里的神仙一样，太让人佩服了。可是还没有等他去问，这个时候他看到了那个老者接过面黄肌瘦的小女孩手里的盘子，看着盘子中星星两两的大钱，他也是十分的无奈，但是看到盘子里有几锭银子还是眼睛发亮。他不知道今天是谁大发善心给了这么多的银子。小犊子，今天啊还不错，要着一些钱了，要是今天你还没有找着多少钱，我就打断你的狗腿。老者怒骂着，小女孩被骂得头都不敢抬，只得老老实实的听着。听了这一番谩骂，楚清韵十分的意外，她不知道为什么小女孩要到了钱，老者还这么谩骂她。而这个时候，小女孩则直直的站在原地，眼睛眨也不眨的看着老者。楚清韵看着可怜的小女孩，觉得她是那么的让人同情，那么的让人怜悯。看着小女孩迷离的眼睛，看着那双不知道带着仇恨还是带着什么迷离的眼睛，他有说不出的疑惑，他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感受，至少这是在今天这么愉快的玩乐之中感受到的最大的痛苦，感受到的最大的失落。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样幸福，原来还有人在承受着无比巨大的苦难。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这时候老者仿佛被小女孩看得发毛，看得气愤异常，用手中的木棍使劲地戳着小女孩的头部，使劲地戳着小女孩的额头。起初小女孩还是一动不动的，一动不动地忍受着老者在手中的木棍的推搡，可是在下一秒，她突然倒在地上，突然就跌倒在了地上，重重地跌倒在了地上。楚清韵其实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，本来就活泼古怪的她会一些拳脚功夫，只是并不是多么的精通，这都是她的性格使然。她有一种侠义心肠，愿意帮助他人救死扶伤。看到这个情节，她的性格根本就不可能不管，而这个时候老者的行为更是激怒了她。小女孩已经跌倒在了地上，好像是已经病倒了，晕倒了。可是老者根本不当一回事儿，走到他身边，使劲的朝着他的身上踢了两脚，嘴里面还骂着：“你他妈的，少跟老子装死，赶紧起来！”看到这一幕，楚清韵再也受不了了，一下子冲过去，一把将老者推开，口里怒喊着：“你这个老头，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”推开老者，楚清韵直接蹲在地上，抱起小女孩，用她知道的略少的急救的知识掐起女孩的人中。不一会儿，
女孩竟然被他弄醒了，轻轻的几声咳嗽就醒了。
姐姐，我饿。
女孩微微的睁开眼睛，看着楚清韵，嘴里说出很是微弱的这么一句话。楚清韵听得真切，听得明白，他立马站起身来，走到了老头子身边，不由分说的厉声大骂：
你这个死老头，你还配做人？小女孩都这样了，你竟然还敢如此？你不给她饭吃吗？
我说小姑娘，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多了？我让谁吃饭就让谁吃饭，不让谁吃饭就不让谁吃饭。它是我买来的，我愿意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你想要怎么样？老者也是根本就不相让，两个人马上就要吵起来的架势，还没有人敢跟本姑娘这么放肆。从来没有受过这种羞辱，从来没有人敢和他这么说话的楚清韵厉声大喝，说着就不由分说的朝着老者打了过去。楚清韵自以为自己有那么些功夫，对付这个老者应该不成问题，可是他却忘了这个老者可是一个杂技表演者，一般演杂技的都有那么两下子，什么硬气功，什么这样的功法那样的功法，他们还是会一些的，毕竟没有真功夫，也实在是没有资本出来显摆，出来赚钱。可是一辈子做千金大小姐做惯了的楚清韵根本不明白，也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什么叫人心险恶，这些他都不明白，他都不懂得。他只知道一味的去了解，一味的去明白人世间的种种，他不知道这里面所包含的危险或者其他什么的。就这样，他和老者两个人便打斗了起来，而且越打越有劲头，越打越起劲儿。两个人你一拳我一脚的，可是几招下来，楚清韵就知道自己招架不住了。